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产品销售的电台节目。这期的节目呢，主要是跟大家讲一下关于我现在新接触的业务，叫做营销自动化。那么这个行业里面还有一个简称叫做 MA。营销自动化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最近因为去了一个新的环境，然后接触了新的业务，然后我也做了一些行业里面的一些调研，也了解了这块东西到底是什么。包括其实营销自动化这个领域的话有很多的其实分支，就是说比如说可能涉及到做活动营销的，可能涉及到做内容营销的，也可能涉及到做像类似于微信生态里面的这种玩法的营销，包括现在比较火的增长比较快的叫企微这块的营销。然后的话，营销自动化这个就是最早的来源是什么呢？最早其实就是企业里面，比如说从获客，从外面引进来一些目标的客户，很多从外部的渠道嘛，比如说像公寓里面，像小红书知乎啊等等，或者是销售自己的一些资源啊等等引进来的客户，那么这时候的话就相当于直接通过销售去接触，去跟这些客户去沟通，然后接下来就促成一个转化成单的这样一个大致的一个流程。但是现在的话，因为其实最近也特别是最近几年整个大环境不是很好，企业都是想能够去提升，就是在现有的这个目前的比如说客户群体范围内，能够提升更多的去提升客户的转化率，购买的转化率。那么这时候也就要需要做到的就是精细化运营。那营销自动化在这个里面起到什么样的角色呢？就是其实有的客户啊，他刚进来去接触你的产品，他其实他的购买意愿度是并不是很大的，所以按照以往的这种方式的话，销售直接跟客户进行对接的话，很多时候有的客户他没有很大的意愿度的话，他可能就是没有对你的产品产生足够的这样的一个兴趣，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他可能就是不产生这种转化购买的行为。那么营销自动化它相当于就是说，比如说这些用户从公寓里面，所谓的公寓就是像一些公共的平台，比如说知乎、抖音啊、微信啊，生态里面的一些环境当中过来之后，这个时候啊，不好意思，微信它其实不是公寓了，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私域的一个体系。从公寓进来之后呢，然后它会肯定是这些客户肯定会有一些留存，就留资，就比如说他留存了一些手机号或者是邮箱的联系方式。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很多的这个市场部人员就可以运用这个营销自动化的工具，就比如说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比如说其实前几年做的比较玩的比较多的就是微信了，就公众号，对吧？如果是一个客户他从某一个渠道关注了你的公众号，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就可以通过公众号这个媒介去市场部人员去主动推送一些比如说对于产品的相关介绍啊，或者是一些活动啊等等，去进一步的让客户去了解你这个产品，去更深的建立你这个对你这个产品的认知，包括你可以发一些触达一些比如说实际的一些解决方案，那么让客户知道这个东西能够确确实实能够解决一些问题，那么逐渐的相当于这是一个培育的过程，逐渐的客户会慢慢的对你的产品有更加多的了解，他可能他的意愿度会慢慢的提升，其实这是一个市场运营的一个过程。那营销自动化这个工具相当于就是市场运营人员的一个工具，就他可以借助工具去触达客户，然后呢进一步的去提升客户购买意愿度。那其实更细的来说的话，其实他就会把公寓里面引进来的很多的客户资源进行一个培育，就是可能去发一些活动啊、内容啊，包括直播啊等等各种各样的形式去培育用户。那么等到用户达到了一定的阶段，也就是说比如说他们可能这个营销自动化里面系统里面有对应的这些评分或者各个维度的一些标签等等，那么对于某一类用户如果到达了某一个阶段，相当于他的评分高于某个阶段的一个门槛值的时候，那么这时候他可以就是丢给销售去进一步跟进了，因为就认为这部分的用户可能他已经是有一定的可能能够促成转化了，那系统里面也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评分的体系，就是会把 这部分用户客户，那么能够去进行一个分层，然后对于每一层的不同的用户会针对性的去做一些运营的一些策略，市场部的人员做一些策略。那么所以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其实原先的市场部它其实很难说去能够去量化它的一个对于整个公司营收的一个影响，对吧？但是现在有了营销自动化工具，其实整个市场部人员他其实能够去知道哦，我这个做了很多工作，那最终我能够去引导多少用户能够转化成销售，真正的销售资源能够进行一个转化。其实那所以市场部人员他其实也起到了一定的就是有一定的明确指标能够衡量他们的工作是否做得足够的好，或者是否做得有效果，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工具。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有很多的公司他们在做一些就是整合性的方案，比如说刚说的，他们又做活动营销，又做内容营销，又做直播营销，他们可能每一块都会做，所以他们主打就是一个整合的方案。就比如说一家公司，对吧？你去通过某一个渠道去触达用户，那你给用户的一些一些就是触达一些内容吧，比如说像活动，就可能你去做了一次，比如说抽奖啊或者各方面的活动，能够引起用户的注意，或者是能够给予用户一定的好处，那么用户肯定参与进来。那包括像内容，比如说推送一些行业相关的客户比较关注的一些内容，那包括现在比较火的直播啊，直播，其实也是一种，我们其实经常会看到抖音、淘宝，对吧？直播带货，那其实对于一些弊端的企业来讲的话，直播它其实也是一个带货，也就是说白了也是个带货，只不过它的形式可能有些差别，就是它不是说我做场直播我就直接把货卖出去或者怎么样，它可能做场直播，它有可能去慢慢的去做一些引导的一些策略等等，所以它其实形式有很多，那包括我们说结合那个微信，就比如说你关注了公众号，其实你关注公众号之后，你跟微信生态绑定，所以一旦你跟微信生态绑定的话，其实里面有很多很多玩法，比如说裂变玩法，对吧？就比如说你在公众号里面获取了一张裂变海报，那么这个时候你去邀请用户参与进来，如果是达到一定人数的话，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你会获取一定的相关的奖励，那么其实这样的就好形成一种裂变的形式，其实微信那时候玩法裂变其实最主要的最核心的一种玩法了。那么到现在为止的话，其实这2年起势比较火的就是这块在于企微这块。因为企微它自从跟微信生态打通之后，就我们平常也会加很多的一些企微好友，就你比如说加了企微好友之后，那么这部分的企微好友的话，他会时不时的就给你推一些东西，比如说像我最近加的类似于像乐乐茶这种 C 端的快消类的这种企微类似于企微客服或者市场部人员吧，他经常会推一些活动过来。那么，如果你对这些活动感兴趣的话，哎，那慢慢就相当于，参与了这个其中，就作为一个消费者，你就促成了一个转化，就自己相当于就是，成为他们的一个付费用户了，对吧？而且他也会，不断去发一些东西。那所以企微因为跟微信生态打通之后的话，所以它整个的，就是营销的价值会非常大，它能够主动的触达，就像一个好友给你发了一条消息一样。那以往我们公众号的形式的话，它现在公众号已经折叠起来了，所以其实公众号的关注度注意力的这个获取其实是很难了。但是企微的话，它的整个的触达，包括对用户注意力的获取还是挺高的。所以现在很多企业也都在用企微这个产品。你像现在市场上比较火的一些专门做企微的，像我最近了解的一家公司，你像企办，那个微办他们就是从2019年底做的，那时候在2020年的时候还疫情的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就用3年的时间，现在他们的规模已经年营收已经做到了好几个亿了，就是年营收整个公司已经做到好几个亿了，所以你看3年的时间能让一家公司能有这么快速的增长，可想而知，企微它的这个对于市场对于它的认可度还是相当之高的，相当之高的。 还有包括像小裂变，包括微渗啊等等，还有一些可能一些不是头部的一些专门做企微这块营销的这些公司，这些工具，那其实他们也在市场上有一定的就是占有率，所以整个的其实企微的盘子也特别大，所以其实我现在接触的这个项目的话，也在去寻找企微的一些机会，但是说其实我们做产品的很多时候就要去研究了，比如说别人也做企微，那么自己也做企微，自己做企微它的一个差异化的竞争点在哪里？这个东西其实是非常需要就是去思考的一个问题，但是就是说，但是后其实我们最近这段时间也有讨论嘛，就是做企微到底其实但是你反过来想一想，别人做了三四年的东西。你很难找到一个切入点，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这个市场的体量足够大，蛋糕足够大，所以其实你参与进来的话，说不定还有一些没有被满足的一些需求点，你可以去进行改造。因为其实3年的话，对于那么几家公司成长那么快，它一定是一个红利的，还是处于一定红利期的一个领域。所以，如果说能够踏进去，然后并且在某一个行业里面能够做得比较垂直，做得比较有竞争力，其实也能够去做到一定的程度。所以这是企微，所以企微它其实是最近这段时间玩就营销自动化里面还是说比较热度比较高的。包括你像现在做企业服务的，像做类似于售后做工单系统的，像起点。像智齿，他们都是做售后的，但是慢慢你会发现，他们也会做企微这块业务，他们也会过渡到企微这块业务。那包括你像很多的一些其他的做销售或者营销端的或者售后的一些 SaaS 产品，他们或多或少也有企微这块功能在嵌在里面。所以整个其实营销的这块的智能营销这块的趋势，现在慢慢你会发现，企微这块的体量就变得越来越大了。之前其实我在上家公司的时候也做过类似于一个营销的 SaaS，当然这是只是在某一个点上做了一个创新。当时我还记得那个时候企微他们还在做，启航学院就是做共创，就是他会去和一些比如说行业内做的比较好的一些服务型的一些IT 企业或者软件公司或者 SaaS 产品的。做一些合作，那么一方面，其实他其实需要，包需要需要借助他就这些行业做得好的人来做渗透，因为企微说白了，它原先是个微系统，现在才慢慢过渡到营销。那但是它因为是个平台，所以它如果想要把这个平台做大的话，它一定是要需要靠这些已经有一定的体量的一些产品借助他们，那么能够去获取一些客户，因为其实是捆绑的，对吧？就是一些行业做得好的，他们如果用企微的话，那必定你要面向一家公司的话，它一定是要用企微的，一定是要用企微这样的 OA 系统的，所以那个时候21年的时候吧，企微那时候做了很多的，和跟一些公司合作做很多的共创，那一些公司的话，其实跟和企微一起共创的话，它的好处就是企微能够去，就是其实相当于就是说能够定制化的去满足一些需求，因为其实21年那个时候企微的。方向其实才刚刚转变不久，就是转变，就过渡到能够跟微信生态打通这块儿，所以还有包括除了企微之外，刚刚讲那么多企微，还有包括刚刚之前说的整合营销的，就是营销很多营销云嘛，就像类似于现在的比如说上海的劲硕呀，MarTech 呀，包括北京的螳螂科技等等这种公司，他们就是做整合营销，就是很多营销的这个。都做，比如说像刚刚说的活动啊、直播啊、内容啊，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东西都会做，然后另外其实跟大家聊一下，就是除了这个营销之外，其实跟营销这块连接比较紧密的就是一个叫 CSCM 系统。那 CM 系统大家都知道，就是客户关系管理系统，这个其实很多做得好的 CM 现在有很多很多，而且做了十几年、二十来年的都有。那现在最近2年出现的一个词叫 SCM，那跟 CM 区别是什么呢？SCM 其实它是更多的是加了个 S 嘛，它 S 就是 social，就是社交，社交的这个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它主要是因为 它能够跟一些外部的一些社交媒体平台建立关系，就是用户如果在这些媒体平台上可以做一些交互，那么这些交互的一些行为数据它能够留存在系统里面。那其实这些交互行为对应的用户其实这个系统里面的客户，所以然后通过 SCM 进行培育，然后把这个用户去分层再给到销售。那其实就是，SCM 其实跟包括 CM 其实也是跟就是营销自动化这个工具是强关联的，所以同样很多营销自动化工具的公司，他们就会做 SCM，因为本身你作为一个公司的话，你不可能只买营销自动化，你要把这些客户沉淀下来，一定是要有个 CM 系统或者 SCM 系统去承接这部分客户，所以就是，营销自动化跟这块是有很紧密的关联的。那说了这么多，其实以上说的就是跟大家主要的简单的去介绍了一下这个营销自动化工具是什么，包括它是解决什么样的一个问题。那这期的播客就到这里了，那我们下期播客再见，大家拜拜。